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主是很看重我们的内心，外表有的时候啊是另外一个样子。我读一本小杂志说啊，他就是叹息这个内心外表。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希特勒手下专门杀害犹太人的那个人是埃克曼，这一个人以后二战结束他逃了，逃了以后又被逮捕到，以后接受公开的审判。那么在法庭里面就请来一个老年的犹太人，也就是在二战中得以集中营里面啊存活下来的犹太人来作证在集中营的一些痛苦情况。结果在法庭上，那个犹太人一看到艾克曼就昏倒过去了，以后醒过来，法官就问是不是艾克曼样子太凶残让你看到就害怕。他说不是的，他说为什么昏倒过去，因为我没有想到艾克曼的样子居然跟我是一个模样，看不出来有任何外表的凶残，真不敢想象他的内心怎么会忍心把几百万犹太人杀害。他说外表真是一点看不出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良善，追求内心的良善，追求是隐藏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暗中的隐情，真正蒙神的悦纳。我们宁可直率一点，在家里如何，在外面也如何，千万不要外面一样，家里一样，教会一样，社会另外一样，那样子将来在基督台前很难交代。因为保罗说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那是没有隐藏，没有遮盖，没有虚伪，是要照你的本相。那么我们也许会感觉主啊，我不敢来到你的面前了，真的会觉得也许晚一点来，多一点时间给我们准备。但是有提醒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亏欠，我们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赶快悔改。你今天就要悔改，就要求主耶稣宝血把我们洗净。圣经有很宝贵的应许，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凡是被主耶稣宝血洗净，凡是被主耶稣宝血遮盖的，将来在基督台前必不再显露出来。亲爱弟兄姊妹，这是神极大的恩典，这是耶稣为我们死的目标，何等大的救恩。你真诚悔改，真诚求主耶稣基督帮助你脱离暗中的隐藏的罪过，内心不得神喜悦的意念， 你只要真诚悔改，求主赦免，主就一定赦免，主的宝血一定遮盖。就怕你不肯悔改，要继续在你的罪中，那神的话也是清楚的，也是确定的。你不肯悔改，不认罪，不得到耶稣宝血的洗净和遮盖，将来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在那时候，人心的意念，暗中的隐情，我们就很难承担得了了。所以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切切寻求良善的生命和生活，来到主的面前，愿他的恩典来伏庇我们。那保罗他不但一生追求良善的境界，他更是追求忠心的侍奉。他说，我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室的管家。执事这个字啊，在圣经里有两个希腊文，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是基督的执事，全部保罗书信只用这一次，这一个字很特别，这一个字是希腊文两个字合在一起的，第一个是在下面，就是 under 的意思，第二个字是划桨的人，所以这个字的执事的原来意思就是在下面划桨的人， under rower， 在下面划桨的。因为古时候的船只没有蒸汽机，没有内燃机，没有核子动力，只有人在划，所以下面都是那些奴工，那些奴隶，他们继续不断的划桨，船才会动，然后有人在掌舵，有人在发号命令，下面就是打鼓，然后就开始划桨。这一个字是很谦卑的一种应用，就是听从打鼓的人，打得快就要划得快，打得慢就划得慢，那么这个继续不断遵从主人的命令，这是基督的执事。那么圣经另外一个执事，另外的很多一点用的是接近现在的餐馆里面的服务员waiter， 那么那一种也是一种执事的当时的一般用法。那么执事只有这两个用法所以做执事好还是不好啊？做执事要么就是做下面摇桨的要么就是做 waiter， 这是圣经里面执事原来的意思。那保罗说呢，他就是执事，他就是听从主人的吩咐，照着主的要求，一切是为主的旨意来成就，这是一种侍奉的心态，要让主人的旨意成就，要让主人的计划能够实现，一切是为了主人的好处。忠心的侍奉是对于神的很要紧的一种神的期盼。这个忠心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家庭中间，你做一个忠心的人服侍神各位可能听过美国在十九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国务卿，这个国务卿他忠心他的角色岗位他叫做 William Seward 这一个国务卿呢，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纪念。第一件事，他一切为着侍奉神做国家的国务卿大事，他就是想到怎么让神的荣耀。那么他跟几个另外的一些官员们，是他们在规划推动 要让美国的钱和钞票上面要印上 In God we trust， 让百姓不要忘记神。那么用钱是最长的事情，每天都要用到，那以后就推动成功，然后就在美国的钱财上面就打上我们信靠神。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一直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在1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啊还独立之前，美国就已经有了阿拉斯卡这个大地方，但是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用处，那个地方终年积雪啊，冰天雪地，好像一个大冰库一样，这有什么用呢？以后就卖给俄国了，所以18世纪把整个阿拉斯卡就卖给俄国。那么到了19世纪，这一位 William Seward 他做国务卿的时候，他想这个地方怎么卖给他们呢？一定要想办法买回来，所以在他的任内就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后跟俄国交涉。那么内容不晓得怎么讲啊，大概跟他说这个冰库没有用了，还是卖还给我们好了。结果呢，每一个 acre 是2分钱，一共花720万，在他手中就把阿拉斯卡买回来。当时很多人笑他，说买一个大冰库花720万啊，这实在花不来。不过他晓得，如果忠于他的任务，忠于他的职分，这一定要买回来。买回来对于将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很有用啊！那果然不错，慢慢发现了石油，里面还有金矿，还有原始森林，还有很多动物的皮革。那么当然在国防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720万实在是太好的价钱。但是他的心就是，我无论做什么，我在侍奉神。他推动把钞票上印上信靠神，然后他在职务上无论做什么都是尽心，都是尽力要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今天一个忠心的一个执事，希望我们从小事上，从家庭开始，我们做丈夫，做一个忠心的丈夫，好好真正爱你的家人，服侍你的家人，千万不要对你的家人有对不起的地方。那么妻子也是一样，尽心在家庭中先让家人都能得到你的爱和关怀。圣经一再告诉我们，如果在教会要成为执事，要成为长老，一定要先在家里面成为一家的榜样，好好治理自己的家，让家庭中感受到上帝使用你，成为一家人的祝福。那么这样的一种服侍，然后我们到社会上，我们影响别人，影响我们工作环境一切的人。忠心的侍奉还有一样很重要，那就是忠心做神奥秘事的管家。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忠心于神的真理。保罗做神奥秘事的管家，忠心于神的真理。在21世纪，我们可以说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现代就是跟现代相对的意思，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事情的解释要受到背景处境的影响，所以解释的一些内容一定不一样，就产生多元性主义，产生相对性的价值观、伦理观、世界观，产生主观性的感受来代替客观性的真理。我举个简单例子，一句大家很流行的话语，只要我喜欢，下面是什么？有什么不可以？这一种就是一种后现代精神的表彰，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我觉得很好。那么有这个规范对我不好，这规范是不对的。要在多元，在相对各种的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念之下，后现代主义就产生了很多很多与圣经真理相违背的地方。因为在我们基督徒信仰中，一定有绝对真理，不能都是相对的，一定有神所禀赋的客观真理，那就是圣经的真理。现代甚至有人解释圣经，也用情境化，也用相对多元的角度，认为以今天的世代来说，婚外情没有关系，同性恋不要紧，甚至未婚同居试婚也没有关系。在美国未婚同居还少一点，在欧洲多得不得了。为了省钱，所以一男一女也没有结婚，先分享房租，那么以后就住在一起。这个不但在社会上，甚至在教会里，特别是华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甚至有些人就随便了，无所谓了。可能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境遇，需要有相对性的观念，相对性的伦理，相对性的价值。如果用这样的角度不忠于圣经真理，是很可怕的。我们晓得改教运动，马丁路德提倡三个最重要的改教运动的内容之一，唯独圣经。但是唯独圣经什么意思？它是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必须性，圣经的清晰性，还有圣经的充分性。这四个圣经的性是不能改变的，它的 authority、necessity、它的 clarity、还有它的 sufficiency、足够性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到神绝对的真理，找到神对我们基督徒人生正确的真理，不是可以按照不同的境遇、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状况产生不同的诠释。我们晓得后现代主义其实从诠释的角度出发的，认为诠释不能够照着一个标准、一个规范，如果这样子发展下来，那么就没有客观真理的存在，也就没有判断真理的客观标准，结果成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照着个人的主观立场，照着个人的境遇来判断价值、判断伦理、判断他的世界观，那就会产生了极大危机和偏差。所以保罗说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要求有忠心，神所说的、圣经真理所启示的，必须照着神的旨意来解释、来说明，不可产生了相对模糊不清的一种角度。最后保罗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那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如果好好读哥林多书信，你就会发现那是很强调人的智慧还有神的智慧。那什么叫做人的智慧？哥林多在希腊的文化影响下，很注重哲学的推理，注重理性的分析，所以在当时哥林多中间已经受到所谓的诺斯底主义的雏形，不是完整的诺斯底主义，是那个开始的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这个诺斯底主义我不能详细讲下去，我只能要说一下为什么哥林多人 他们甚至犯淫乱都无所谓，他们嫉妒纷争恼恨在罪恶中都无所谓呢？因为在诺斯底主义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二元论，灵魂是美善的，身体物质是邪恶的。既然身体物质是邪恶的，那当然哥林多教会反对复活，因为这个身体不要去复活，那物质本身是邪恶的，只要灵魂就可以。但是活在世上的时候，甚至犯罪还可以帮助败坏这个邪恶的物质身体，让灵魂更能得自由和超脱。所以哥林多人说凡事都可行，我凡事都可行，但是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都帮助别人，凡事都可行不都荣耀神。哥林多人凡事都可行跑去犯淫乱，凡事都可行嫉妒纷争恼恨勾心斗角告状告到法院，甚至有很多不应该的事情发生。保罗强调要真正以耶稣基督为磐石，以耶稣的十字架为中心，那才是智慧，那才是神的智慧。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十字架的伟大救恩。十字架不仅赦免我们的罪，十字架的救恩改变我们这个人，而且让我们到得荣耀的境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说了，神预定我们得荣耀，借着十字架使我们得荣耀。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真理是极其伟大极其奇妙。不断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借着十字架把神创世以来的计划成就，一直到永恒，在基督救恩的里面能有那荣耀的新天新地。当基督徒了解这些神的计划，他是真正聪明的谨慎的在建造神的工程，继续有神的智慧的引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要做一个聪明的人，要有一件事，要有智慧，那就是更深认识耶稣基督，更多认识耶稣十架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改变，带给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的荣耀。那么如果在这一面继续不断成长，才是有神的智慧，有属灵的见识。那么这里又要回到我们要好好下功夫，借着圣经来认识耶稣，认识十字架的奥秘，认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奇妙。怎么能够聪明，怎么能够谨慎，怎么能够有见识？好好下功夫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年的开始，我们一再的呼吁，希望今年的结束你把圣经读完一遍，每一天能够读三章旧约，读一章新约，大概300天可以完成，300多一点点。那么如果还没开始的，从明天开始还来得及，不但来得及，还有一个月假期，因为只要300天左右，你还可以把一遍读完。所以每一天请你把圣经好好读一读啊。上个礼拜阮大端长老有说啊，当你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大概花15分钟就读完了，剩下15分钟好好的祷告默想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结论，一天来读经祈祷灵修要花多少分钟，请各位回答。好，请你们去实行啊！当你实行的时候，相信神的智慧就要临到我们，多多认识耶稣基督，多多认识耶稣十字架奇妙的救恩，让我们在见识聪明上更多的成长，又良善又忠心又有见识。我们都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借着保罗 留下这些属灵的教导，知道你的保罗，你的仆人保罗，他已经走完了他的路程，我们还有很多要奔跑的，我们就呼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心里的意念，让我们暗中的隐情是蒙你的悦纳。若有亏欠的，帮助我们改过，帮助我们重新出发奔跑前面的路，也帮助我们忠心的来侍奉你，忠心的以你的话语圣经做我们的指标，也让我们真正有属灵的聪明和见识，更多认识耶稣基督和十字架的奥秘，好让我们所走的所做的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将来能够存留，将来也能蒙主的悦纳，蒙主的欣赏。求主赐福若歌教会众弟兄姊妹，每一天都能在灵性上成长，有恒心，有耐心，安排时间灵修读经祈祷，多多亲近你，垂听我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